虎关元帅丑鬼杨凡看见薛丁山，恨得咬牙切齿，问薛丁山，你是要死是要活？薛丁山心里明白，落在谁手我都有生的希望，唯独是杨凡，因为樊梨花的身上他恨不能把我吃了，所以把生死抛在度外，毫无惧色。这杨凡一看气冲斗牛，哎呀，把他给我千刀万剐。再看薛丁山扭头就走，他傻了，回来，薛丁山，你真想死？薛丁山说，这有什么可说的，既落仇人之手，我还有生路吗？跟你商量商量，你要能投降我杨凡呢，我有好生之德，但有个条件，你得把樊梨花给我压呸。那樊梨花是东西啊，那是人，他愿意嫁给谁还随便送人的吗？杨凡呐、啊，你真乃无耻，你骂我杀杀杀。有人把薛丁山绑在了辕门外，这边有刀斧手准备好鬼头大刀要杀薛丁山。就在这阵，有人高喊刀下留人。耶，薛丁山都觉得奇怪呀、啊、嘿，还有人给我讲情的在这个地方。他用眼角余光扫了一下，一看一员大将腾腾腾腾奔大堂。谁呀、啊、六国大帅苏宝同。苏宝同来到了里边，抱拳拱手，杨元帅，你真杀薛丁山呐、
啊？啊，留他干什么？糟践粮食啊！现在马上要开仗，还得看着他吗？
哎呀，这你见识太短了，薛丁山可不是一般人呐、啊，那是大唐朝三军大帅樊梨花的丈夫。
我就不爱听这话，
我知道不爱听。再有，那是龙虎双状元，他掷金子掷银子，能换大唐朝的江山社稷，他值钱呢。另外，你抓住他，你可立了首功，不如让我把他押往京都，交给郎主，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上功劳，将来加官进爵。他一缕压耳毫毛，心想，苏宝同啊，你少来这个里根楞，你心我不懂呢，你在锁阳关打了败仗就没影了，我们哈密国丢了那么多的关城，嘿，你才露面，你怕狼主怪罪你？我抓住薛丁山，你拿他到那寝宫，可以蒋功折罪，是有我的功劳，你也有功，未来这个用不着。有了，要不这么说，杀不得，杀不得呀。好，来呀、啊，把他压起来。是，有他的心腹架着薛丁山走了，上哪去了呢？他秘密派人给他父亲送去。他父亲谁呀、啊、杨虎啊。杨虎当初是白虎关的主帅，杨凡那阵是小孩，后来杨凡奉师命下山，武艺高强，被狼主封为白虎关的大帅，把他爹调到了沙江关，离这不太远，他想往那儿押送。这是他自己打的小九九，苏宝同不知道。苏宝同马上把人召集在白虎关内，干嘛？拿今天说，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量摆阵的事儿。又由苏锦莲王妃请示郎主，封两位护国军是谁呀、啊？就是傲来国的飞波和尚和铁板道人。有傲来国的飞波和尚，也是苏宝同的师父，为大阵阵主，铁板道为副阵主，那两个僧人为阵中大将，五国 兵马有四国镇守四个镇门，其中一国在镇中护镇眼。说的很容易啊，摆下阵来挺麻烦的。引阵的人就是杨凡，另外还有两个副将。这边忙得翻天地动，城外大唐营急的转来转去。为什么？讨掉阵不出战。看到了这个白虎关呐，人马络绎不绝的往里边去，干什么不知道。探马蓝旗一搏一搏的打探，说不清楚。这下子樊梨花着急了，因为第一不知道薛丁山死活，第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白虎关寄居这么多兵力，想干什么不知道，自己兵微将寡。为什么？当初和薛仁贵出征的那几员弟兄只剩下大将周青、二爷愣周青了，剩下都不在。第二次跟着薛丁山征战的只有八员小将，没有战斗经验，本事均不如薛丁山。薛丁山都被抓去了，还有谁呢？没谁了。再就是女将。最后啊，程咬金跟殿下李治商量，和军师说，这么办吧，我回京都，不是有压粮运草的队伍吗，我跟他们回长安，请圣上调兵遣将增援白虎关。大家一想，只有这个办法，趁着不打仗啊，军队在训练的时候，那么快请人。可是京城还有谁呢？甭管有谁，怎么说大唐朝地大物博，人口又多，人才济济，准能有英雄好汉。就这样，程咬金跟着压粮运草的空车回长安去了。一晃走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也没打仗。又过了三天，突然白虎关炮声隆隆，杀声震耳，探马蓝旗报，启禀樊元帅得知疆场上来了白虎关元帅杨凡，口口声声叫您亲自出马临战，要不然要马踏雷营。再探再报。是，军兵下去。樊梨花立刻点三千人，带了三员女将，加上薛英龙，前边是窦一虎，后边是秦汉，很快来到疆场。一字长蛇是压住阵脚，闪目往对面一瞧，嚯，杨凡只带了一千人，四名战将，今天精神抖擞，盔明甲亮。只见杨凡提马到队前，嗨，唐兵听着，叫樊梨花过来答话。樊梨花叫众人压住阵脚，催马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鱼。杨元帅，你找本帅有什么事？樊元帅，别来无恙乎？怎么样啊？薛丁山落我手里可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要不要他了？呀呸！疆场交战，谈的是国事，休谈私事。既然薛丁山落在你手，杀剐存留，任凭拔落。嘿嘿。说得好听，听说你们姐儿仨守一个，他要死了，你们姐儿仨怎么办？樊梨花，你知道我今天找你干什么来了吗？讲。樊梨花，我承认你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有本事，女人堆里你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傲里多尊的女人，但是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呐！啊，打到我白虎关，你就是受禄已尽。有事说事，要是没什么事，撒马过来。不，告诉你，你往东南方向看，在那25里地的地方，依山傍水的空阔之地，我们摆了一座大阵，我们要以阵赌输赢。如果你能打开这个阵，我们 国王和六国大帅已经说了，愿拿降书顺表。如果你打不开大阵，嘿嘿，你们交降书啊！
哦，
班丽花打个愣神儿，什么都明白了。
哦，
怪不得这么多日子白虎关不出战呢，那了半天是摆阵了。摆阵有什么呢？不过就按照天地人三才五行八卦九宫也有颠倒阵的，我学过。哼，杨凡既然摆阵了，以阵赌输赢可以，但不知是什么阵，什么阵你自己看，你连阵要认不出来你还能打吗？
嗯，
那么我可不可以到阵里看一看呢？
可以啊，
我今天来就是领你观阵的。可有一样，有句老话，观阵不打阵，打阵不观阵。要是观阵不许你们按下毒手，那你放心，两国交战不会失信的。既然如此，樊将军头前带路，请。就这样，杨凡带着呢战马趟起尘土，四员大将紧紧跟随。樊梨花一摆手，带领几员将很快二十多里地到了，来到了东镇门这代柱坐骑。杨凡说，樊梨花看着没有，进这个门就是大阵，我先进去了。好，去吧。他一打马就进阵了，一点声音都没有。樊梨花想，你别看呢、啊、杨凡说了，观阵不打阵，他不调动兵将，万一要是他不讲信用呢，那怎么办？可不能把众人都带进去。点手叫过秦汉窦一虎，二位将军，你们是部下将，行动比较灵活，你们跟我走一趟，如果有了危险赶快跑出来给千岁报信，好吧？
哎，元帅您多保重。
薛金莲要跟着，窦仙童也跟着，热心肠的陈金定咧开嘴都哭了，元帅呀、啊、还是我去吧，我有力气。姐姐你呀、啊、好好孝敬婆母，谁也不许去。随后啪一抽马的后丘，这匹马进阵门了。左边是窦一虎，右边是秦汉，两个人在马前扎上背膀，往周围看。一进阵没有人，一看这个地方荒草多高，丘陵地带，呜呜呜，一阵风刮来，沙，觉得毛骨悚然。樊梨花说，不要动，不能乱走，你看地上有五色线，你们等等，我看看该走哪条路。是啊，这里有翻坑、进坑、梅花坑、滚刀、利刀、崩马索，看着平静，实际这里半人工半天然重新修的，要不怎么大阵呢？也是人海战术啊。他们站在块正不知所措，猛然间阵眼发出信号，晚上亮灯，白天响鼓，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一响，一边响两边响，四面八方都有鼓声，鼓点不同，高低不一样，霎时间大阵晃动起来，杀呀冲啊，无数军队形成巨蟒长龙，趟下尘土遮住天日，霎时间像阴天相仿。这边是红旗红马红盔红甲，这边是白旗白马银盔银甲，那边是金盔金甲杏黄旗，人分五色，马分五色，旗分五色。紧跟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突然 成千上万的军卒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
嗯，窦一虎都一愣，嘿，这动作太快，这么多人怎么都没影了？他们藏什么地方了？
樊梨花说，别言语，咱们快往外走。他学战马两个矬子紧紧跟随，刚一拐弯，就听着前边到一声炮响，接着出来一哨人马拦住了去路，两旁边呢闪出十匹战马，紧跟着中箭能有200多人，嘿，打扮的都是出家的小老道。在队前有4个小道长，有2个怀里抱着铁尺，众星捧月相仿，当中见这个老道能有6旬开外，头戴青缎道冠，身穿豆青色道袍，往脸上看，这张脸像铁板一样太平了，没有高山平地，平平整整的，花白的眉毛飞入额角，一对金鱼眼睛努出眶外，塌鼻梁，下巴翘翘着，花白胡须散满千心，站在樊梨花的眼前高诵道号：无量天尊。樊梨花，你认识贫道吗？
哟，好凶啊，你是什么人？
我乃杨凡之师，人送外号铁板道，奉了哈弥国王之命到这镇守大阵，你进阵还想走吗？樊梨花说，我是观阵的，不是打阵的，我可和杨凡说清楚了。铁板道说，我知道，我来这是给你引路的，随我来。就这样，只见铁板道往旁蹭的一闪，手里拿出一根小旗，唰的一晃，眨眼之间数十面大旗迎风飘摆，唰唰唰的，铁板道不见了。紧跟着又出现了几哨人马，樊梨花往这一站，随着大军晃动，一边看一边琢磨，万变不离其中啊。这个打阵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都是8卦9宫，什么修生伤度井死井开，哎，这西门呢哟怎么变黄色的？黄色应该是中央乌鸡土，西边庚辛金是白色的旗号啊，哎，怎么又变了呢？樊梨花半天没看明白，他带着秦汉窦一虎急忙离开大阵，赶奔疆场。走不太远，杨凡追了过来，两个人再次的来到疆场。杨凡说，樊梨花，这个阵你看明白了吗？
嗯，
看明白了。叫什么名字？
阵
我刚刚接管帅印，我得呀琢磨琢磨。
嗯，你什么时候能琢磨明白呢？
就说你何时打这座大阵？
这个嘛，
3个月可以。3个月我打阵，这么大的阵，10天8个月是打不开的。杨凡点点头，不多，这么吧，我给你100天如何？
好啊，
既然这样，樊梨花，100天你要打开大阵，我们就地降书顺表，打不开，大唐营立刻撤军，给你们写降书顺表，好，级长为证。这个级长是隔得远远的，啪啪啪，这算3级长。那个年头也讲的信誉，信誉大如生命啊，人的一辈子要不讲信用，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没人教他， 就这样，两下各自收兵。樊梨花回到自己营房，摘盔卸甲，换上便衣微服，来到大帐内，众将都洗漱已毕，议论着破阵的事儿。军师说：“梨花呀，这个阵叫什么名字？”哎呀，军师，这个阵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叫不上来。里边有什么铁板道，有老道，又有和尚的，都是左道旁门，这些事儿我真弄不明白。另外，要想打这座大阵，必须得有将官，我们兵虽精，将不够用啊。丁山又被困在城里，生死未卜，现在往朝里送折报，请万岁派将官来，又来不及了，一共才100天，但愿得程老千岁到京城能带些人回来。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您别着急，我想办法。晚饭过后，樊梨花写了一封信，给谁写？给他恩师骊山圣母，点首叫过秦汉，秦将军你辛苦一趟，你把这封信送给骊山紫霞宫我的恩师骊山圣母，我已经把关阵的事儿写在里边，叫他看看他能不能知道这座阵，只要知道阵名就好办，连阵名都不知道怎么办呢？好吧，秦汉说那我就走了。就这样，秦汉带着书信启程了。3天秦汉没回来，樊梨花愁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自己急的在屋里踱来踱去。他一这样急坏了小将薛英龙。薛英龙想，哎呀，我娘急成这样，急个好歹怎么办？不就那座阵吗？我听他们说了，阵是人摆的，什么有4门，嗨，有8门怕什么？派4伙兵一打就公开了，打仗就是谁的力气大，谁人多，谁有胆子就能赢，就这么点事儿，那算什么呢？要不我去看看。哎，元帅可有令，不许随便去打大阵，怕有危险。嗨，要不说人越老胆儿越小越没出息，哎呀，我自己去单点，得找个人。找谁呢？他正在帐篷里琢磨，有人敲门。有人吗？谁进来？从外边进来2个人，刘凯刘琦。下回接着说。